这佛是平等的了，啊，大家都是佛。那这个这样的想法，就是他知道只是这个方便法门，另外没有一不称了，就是知权而废思。这样子呢也是不对的。所以啊，佛现在说这个说法华经呢，就是还有一佛乘的真实法门，方便法门是一个前方便，不能够这样子知权而废实的。那么呢，所以说是全实啊，是互相支撑而不能偏废的。为了明说明这样的道理啊，所以说明讲说这一部《法华经》的，这是第三段啊。第四段呢，欲说三净法门，故说此经。啊，佛想要说三种的清净法门，所以演说这一部《法华经》的。这个三净法门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平常啊，在我们出家的法师啊，在家居士接触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在家居士对佛法有了信心啊，要发心呢，皈依，要发心受五戒啊，三皈五戒。那当然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可是我个人在感觉呢，在思维这件事，感觉的人性和三皈五戒有一段距离的，有一段距离的。就是啊，不是那么容易啊。比如说我们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们就说是皈依法。我相信佛法的皈依法，结果呢，又去相信上帝去了，或者是相信那道教的修行方法。那么这要是论这个皈依法来说呢，就是违犯的，就有所违犯，那么就不是太合适啊。说是皈依僧，皈依僧呢，出来到佛法里面来啊，见着出家人有欢喜心啊，见着佛像也有欢喜心啊，见着经论也有欢喜心。可是久了的时候啊，就会有变化啊。有变化这里边呢，我在想呢，就是对于佛法的理解有问题啊，所以自己的行为啊也就有问题。说是受这个五戒啊，这五条也不是很多啊，也那这五条也不容易，也不是容易就能清净啊，不回犯的。那么这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人性啊和佛法有一点距离的，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佛来到我们的世界来教化我们呢，就纯是讲义佛乘，这是不会这样子的。所以他一定会啊施设一些捷径啊，从人性有多少捷径一点啊，逐渐逐渐的引导才可以的。所以这个所以佛才施设这个三净法门。这个三净法门呢，是什么呢？就是啊，我们人呢，足一切众生，这个凡夫的世界的众生， 是有六道轮回哈，六类大概的分类啊是六类，其实是很多类的。可是佛出现在人间呢，总是以人为主了。那么在人的世界啊，因为个人的思想不同啊，行为也不同。那么呢，行为不同呢，就是以他现在的果报虽然是人，但是他的思想行为也是三个道的境界啊，是三个地狱为出生的世界。那么佛的大悲心呢，就为这一类的众生啊施设了一些法门，就是人天的啊，人天乘的法门啊，啊，就所谓三归五戒了哈，五戒十善了，或者是加上一点禅定，那么这就是啊，清净三恶道的罪业啊，这是一种法门。那么这个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来清净三界的法门，就是说这个苦地灭道的四谛啊，能够脱离三界的法门。那么这个就是圣人的世界了。听了佛用了三归五戒十善，或者加上禅定啊，他能够救护众生啊，使令他不堕落三恶道里边去，能保持住啊人天的程度啊，人天的资格。这个大智的论里面说一个比喻，怎么说的呢，就是啊，这个转轮圣王啊，他这个他的小孩子啊，从高楼上呢掉下来，掉下来摔在地上嘛，摔死了啊。所以啊，但是已经掉下来，那么怎么办呢，就在地面上铺上棉花，铺上棉花了，他掉下来的时候不那么痛。这就是说佛用人天的啊法门，说这个五戒十善的法门呢，来救护众生，使令他不堕了三个道去，堕了三个道太苦了哈，在人天的世界稍微好一点。所以这是一种清净法门。第二种呢，就说这个四谛苦谛灭道这个小乘佛法啊，小乘佛法，那么教化众生啊，使令他转凡成圣啊，得涅槃，那么就把三界的烦恼都洗灭了，使令他成为圣人，那么这是更清净了，超过了人天凡夫的境界了，是一种。第三种的清净法门就是大乘佛法，这个大乘佛法能够教化二乘人呢，发无上菩提心啊，可以得无上菩提的，那么这是最高的一个清净的法门，那加起来就是三种清净法门。但是这样的说法，这是这个家乡大师啊，家乡吉藏大师他这样说啊，这样的说呢，这个里边呢不包括直往的菩萨在内，不包括这件事啊。就是啊，这样说，这个三净的法门，三种清净的法门，最后的这个法门就是说的《法华经》了。那么就是有前两种法门呢，把众生的程度提高了，然后为他说《法华经》啊，使令他得无上菩提。所以这是一说三净法门，故说此经。这是第四段啊。第四条的意思，这个第五条是欲说三摄法门，故说此经。这个三摄法门呢、啊，三种啊，引的摄引的法门，摄持啊，提手加三个耳啊，这个摄三摄法门。那么这三摄法门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摄歇归正 啊，摄邪为正啊，引导这个邪知邪见的众生啊，来到佛法里边来，啊，这叫做摄邪归正。这个邪啊，有两种不同，一种是啊，在家的呀、啊，这个爱烦恼、常常活动的众生；第二种呢，是出了家。啊，不是在佛法里边，他有很多的邪知邪见啊，为邪思所误，这一类的众生就是见烦恼特别强的啊，加起来呢是爱烦恼和见烦恼这两种烦恼活动的众生都叫做邪，引导这两种邪的众生啊来到佛法里边来。来到佛法里边来呢，就是无乘佛法啊，无乘佛法。如果没有出世间三乘啊无漏善根的众生，就用阴天的善法接引他，这是阴天乘。那么要是有出世间的三乘善根的众生啊，佛就用三乘的圣道来接引他。那么这就是加起来就是五乘佛法，这五乘佛法和刚才说的两种邪来说呢，两种是邪，对邪说就是正了啊，引邪的两种众生来到五乘佛法之正啊，所以叫做引邪归正，这是啊，这样的说法呢。就是连那《华严经》也在内了，《华严经》呢，就是引导这些发无上菩提心的众生，引导他们发无上菩提心，消息一佛乘的法门。那么这是属于佛乘，像《方等经》《般若经》也都是这样的啊。其中啊，在《般若经》《方等经》呢，也有声闻乘和缘觉乘，《阿含经》嘛就是声闻乘啊，声闻乘的。这是引邪归正。第二种呢是引义归通，就是五乘佛法虽然都是正，但是他们的思想还没有统一啊，有的是阴天，有的是声闻，有的是缘觉，有的是菩萨，他们所得到在佛法里边所得到的果还是有差，是有差别的。现在呢啊，引义归通啊，引这个五乘之义啊同入一佛乘，那么这就是法华经了。法华经呢引导五乘之义通成佛道啊，同源种子，那么这是法华经啊的殊胜的地方啊。那么这是第二种啊，引义归通。第三种呢是引因归果。刚才说引义归通啊，正是法华经前十四品的大义，前十四品的大义。那么引因归果呢，就是后十四品的大义啊，说佛无量劫前已经成佛了啊，很多的大菩萨，很多的菩萨听闻了这样的法门呢，他们都是啊，这个法身的功德啊，都有很大的进步了啊，或者八生得无上菩提，或者是几生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这叫做引因归果。这样子，这个三摄三种啊，摄引众生的法门呢、啊，这里边也看出来呀、啊，《华严经》和《法华经》不同的地方啊。这个《华严经》呢，就是引导一类的菩萨根性的人向于无上菩提啊，《法华经》是引导五类的众生通入无上菩提啊，这是一。同时以佛称，但是这里面有点不同，所以欲说三摄法门呢， 所以说这一部《法华经》的，这样讲呢，这是这个，我说这十条啊，实在不是我说的，都是嘉祥大师说的啊。但是我感觉他说的很好，那么呢，也符合天台智者大师的意思。天台智者大师的意思呢，也正是的，我认为是符合的哈。那么这个说华严经也好哈，说华严经也好，说阿含经也好，说方等经、般若经，说这一切经典都是为法华经做天方便的哈，引导众生啊，向于无上菩提的。这是这个第五条，欲说三摄法门，故说此经。第六条是欲说三种法轮，故说法华经的啊。这个三种法轮呢，这个这嘉祥大师啊，他从这个信解品《法华经》的皮品、信解品里面呢、啊，悟出来啊，佛有三种法轮的意。这样说明了以后，我看见这个唯识中的窥基大师他也用，他也用这个三种法轮的意思。华严中的啊，坚守果师啊、清凉果师他也用，也用这个说法。三种法轮的哪种呢？就是根本法轮啊，根本法轮、知末法轮、摄末归本法轮。这三种法轮的说法啊，对于华严中、对于华严经的地位是提高了。当然和法华经有平等的意思。刚才说是个三摄法门呐、啊。把法华经的地位提高了，那但是三种法轮呢，华严经的地位提高了啊，有这样的意味。就是根本法轮就是指华严经说的啊，华严经是以佛称的法门，这是在佛法里面呢是根本的法轮啊，其他的法轮法门都是从这里边衍生出来的，所以它是根本。那么呢，华严经呢，这个一佛圣的法门是、虽然是啊甚深微妙，但是还有啊一大部分的众生啊还是不及格哈、啊，还没能来到佛法里面来，所以佛又施设这个知末法门，就是三乘法门啊，一佛圣分别说三。那么这就是连阿含经啊、方等经、般若经这一些大乘经都在内了，这是属于知末法轮。有知末法轮的、教化众生啊，众生从知末法轮上面的学习啊，逐渐的学习程度提高了，这时候佛就说法华经了，说法华经的时候摄末归本啊，啊来引导啊这个知末法轮的学者啊、来到根本法轮里面来，来到一佛乘来，那么这就是说法华经的。这样说呢，法华经和华严经是相等的意思。那么呢，这三种法轮，但是嘉祥大师他是说哈，是一说三种法轮，所以说法华经的。如果这样说呢？还是皆归到法华经，而不是归到华严经。这是第六条哈、第七条，欲识声闻菩萨依执故说此经，想要解释啊，这个菩萨或者是声闻。对佛法的疑问，所以要说这一部《法华经》的。这个阿罗汉呐、这个声闻人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疑惑的地方呢？这个我们读 读这个批评，批评一开始啊，舍利弗尊者的这一他说的这一大段里边，我们会看出来呀、啊，这个阿罗汉的心里面有疑问。其中一段是说啊，舍利弗尊者说：“我悉通佛闻如是法，见诸菩萨受记作佛，我等不遇世事啊，甚至感伤十一如来无量之见。”这舍利弗尊者他说，我们以前呢听佛说法的时候，看见了很多的菩萨受记作佛了，而我们这些阿罗汉都没有份儿，没有份，我们都不能受记作佛，那心里面呢感觉到不是味道啊，甚至感伤十一如来无量之间，我们没能成就佛的一切种子。这个有些人说呢，阿罗汉就是佛，和佛是平等。但是我们读这个《阿含经》呢，阿罗汉不敢自称为佛的。就是我们其中有一样事可以看出来哈，就是有人向佛提出问题的时候，佛总是说知无所问。啊，我会给你回答。那么呢，要是有人向阿罗汉提出问题的时候，阿罗汉怎么讲呢？知者当答。你提出问题，要是我知道我明白的话，我就回答你。这个意思就是他还可能他还不知道不明白。有的地方啊，好像是在生七律上说，有一个在家居士向一个阿罗汉提出一个盐的问题，就是我们吃这个菜里面放盐的问题，阿罗汉不能回答。那么向另外一位法师提出盐的问题，而这个法师说得很清楚，什么地方生产的盐有什么作用啊，怎么怎么的说得很清楚。然后佛知道这件事，佛说啊，这个能答复问题的这个人呢是个凡夫，那个不能回答那个是个阿罗汉。这可见呢，阿罗汉呢的智慧啊，不能和佛比。就是舍利弗尊者他也没有说像佛那样说知无所问，不，也不能那么说，也还是知者当答。这可见阿罗汉的智慧不圆满，没有佛那么圆满，怎么能说阿罗汉与佛是平等？这话是不对的嘛！啊，这个《华严经》啊，《华严经》师地品呢，第八不动地上说有一段话，法性真常离心念，二乘一词已能得。不以此故为世尊，但以甚深无碍智。那么在这个是大乘经典里面呢，总是说阿罗汉是不圆满哈，虽然是圣人呢，但是没有佛那么样圆满，所以不能说是平等。要说平等，那就是不对了。那么所以这个现在舍利弗尊者自己说啊，甚至感伤十一如来无量之见，我们怎么不能成佛呢？这就是有点疑问了啊。佛好像有偏心吗？给菩萨受记作佛，不给我们受记作佛，这就是这里面有的事情的。其中还有一段话呢，尔等同入法性，您和如来一小乘法而嫉妒之。就舍利弗尊者说我啊和这些菩这大菩萨和佛都是入于弃入了法性的真理了，但是说我们是小乘啊，说他们是大乘，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法性上哪有大小的分别呢？这也看出来啊，就是有疑问啊。舍利弗尊者对佛说的法，对佛教啊众生的态度啊，还有所不解，有所不明白的地方啊，心里面还有疑问的。 读这个提品一开始舍利弗尊者说的那一大段里边的话，那一大段的话里面还有其他的疑惑的、嗯、这是我刚才也说过啊，有的阿罗汉呢得了阿罗汉果以后就认为是究竟圆满了啊，不再求进步了、嗯、也有这种情形。那么这也就是一个问题。其次啊，这个菩萨他也有疑问，当然这是小菩萨啊，像啊文殊菩萨这个大菩萨当然不是的。这个菩萨是什么呢？就是啊，刚才我们说的药草一品，那就是一件事，就是说佛到了《法华经》这个时期呀、啊，说的佛法嘛，唯有一佛乘啊，无二于无三。那么这个菩萨就会有的就会有疑问了。那么要是没有这个三乘，为什么最初说三乘啊？只有一佛乘，应该说一佛乘吗？为什么说三乘啊？要有三乘，为什么说只有一佛乘呢？那么这就是有的一种，其中也有疑问啊，也有些疑问的地方。当然呢，没得到一切种子的时候，总是有所不明白的地方啊，所以这个疑问也还应该说是正常的。现在啊阿罗汉也好，菩萨也好啊，这些疑问呢，就是在说《法华经》的时候完全解释清楚了啊，所以一解释阿罗汉的声闻乘的人和菩萨乘的人的疑惑啊，知道所以说《法华经》的。这个第现在这是第七条，第八条呢是欲说中道法门，所以呀、啊、要说《法华经》。这个说中道法门，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刚才说有疑问啊，这个智慧不圆满就会有疑问，有疑问其实也就是有执着，就是啊，我们消息小乘佛法，你没能到阿罗汉果，你没能到成佛的时候啊，你心里面就执着这个，说我消天台宗的呀，我就对天台宗的欢喜心强一点，对其他的宗呢就淡一点，它就是执着啊。你消这个法相宗，消三论宗也好，消密宗也好，也都是各依自己所消的这个佛法，就爱着心强一点，对其他的宗呢就不是那样啊，也有可能会啊排斥，这就是着啊，有所着。这刚才说不要说我们没得无生法忍的人啊，没得须陀洹果的人，就是得了阿罗汉果的人，他还是有点着，也是有执着的。那么菩萨也是一样啊，没到究竟圆满的时候也是有着，有着就不是中道。你又是着啊，着三乘佛法，着一乘佛法都是着。那么现在佛说这个诸法从本来常住寂灭相啊，如来如是世界三界之相啊，无有生死要生要出，犹在是寂灭度者，非是非一，非如非一。这是这个受量品说的这些话，那么这就表示佛的这个啊，这个甚深微妙的呀、啊。佛法啊，是利益切着，那就是中道法门的事情啊。所以欲说中道法门呢，故说此经。这个第九条呢，欲显菩萨念佛三昧啊，欲增益菩萨的念佛三昧，故说此经。这是在这个建宝塔品。见到他品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召集来呀、无量无边的分身诸佛来到这个世界把这个娑婆世界扩大了那么多的佛到这个世界来放大光明的境界。 那么这个念佛法门呢，从这里啊，这个菩萨念佛的法门，从这里可以增移他的三昧的境界的。那么呢，当然这是从纯是从三昧的这一方面来说，但是啊，这个入圣位的菩萨，他并绝不会偏于地，一定在三昧里边也有般若波罗蜜的，般若波罗蜜也会增长的。这个智慧增长了，就三昧也会增长；三昧增长了，智慧也会增长，是辗转的增长。所以增一菩萨念佛三昧，故说此经。所以说这啊，说这一部《法华经》的。那么这是这个第九条，这个第十条呢，欲为啊，想要为现在的众生、未来的众生啊，如实分别罪福果报，故说此经。这是说什么呢？我们读这个批评呢，就读出就可以知道，是对于《法华经》，对于学习《法华经》的人。你谤毁他，罪过很大啊！如果你能够相信《法华经》这个法门，赞叹呢，受持读诵《法华经》的人，你会得到无量无边的福德的。那个批评里面说的很多的，这个我们呢，学习佛法的人呢，不要说大话。是还是也相信善恶果报的，就是啊，我们呢相信佛法啊，相信《法华经》，不相信《法华经》，从自己的一念心的分别里边呢，就有罪有福，有因有果了啊。所以我是为了说明这件事，所以也说《法华经》的。这个如果按照每一品的内容来说呢，那么都是说《法华经》的理由了，那样说呢就是太多了哈。所以嘉祥大师就说是十条，那么有这十条，我们可以大要知道了《法华经》的内容啊。我感觉嘉祥大师这样说的也很好。所以我向各位这样子介绍一下，这是啊，《法华经》的大意。那么我刚才说过啊，我先说明大意，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就是解释经题，解释经题呀，我想就明天解释吧，今天就到这里。
还是慈悲啊，我来报告一件事情。那个昨天我的法师交代，就是啊，在这个啊，由今天起开始，那么头一个礼拜呢就不放香，到了第二个礼拜以后啊，就是每一个礼拜一就放一天香。那么还有讲到这个九点半以后啊，就十点钟，就半个钟头之内啊，就是哪一位有疑问的话，可以啊请教法师，法师可以给你回答啊。那么今天大概没有什么，看到没有什么疑问。那么假使明天，从明天以后啊，哪一位有疑问，可以用这个纸，前面那个一笔里有几张，也有那个合适的那个铅笔，大家可以把那个字也比较写大一点，有什么疑问可以呈现于法师，法师就可以给大家回答了啊。好，
昨天大概的介绍了本经的大意，现在开始解释经的题目。
妙法莲花经，先解释妙法，然后再解释莲花，解释经。妙法两个字，先解释法。这个法字，我们通常啊的解释是鬼迟疑啊。这个迟就是那个提手边迟啊，鬼迟疑。这个鬼是不变的意思啊。它没有变化啊。这个迟啊是不失啊，不失掉的意思。昨天是那样子啊，今天还是那样子啊，没有变啊，没有失掉。这个所以叫做鬼迟。那么用这样的意思啊解释这个字。那这样的道理啊，是什么样的法有这样的意义呢？那么只有无为法才符合这样的意义的。这一切有为法啊，因缘所生法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那今天是这样子，明天就不是了。它是啊，不符合这个鬼迟的意思。那么这个在本经里面来说呢，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啊，那么这个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这个寂灭相呢，就是无为的道理。也正好就是鬼迟疑。世界上的一切的有为法使令人迷惑，使令人颠倒啊，那么就是其中啊也正是符合佛说的无常故苦的意思。现在说诸法寂灭相啊，诸法从本来常是寂灭相，那么他不是这样的，也就是啊佛的大般涅槃的道理。这个大般涅槃就是诸法寂灭相，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三皈依里边的皈依法。我们说皈依法，这个法是什么？就是佛的涅槃。佛的这个涅槃是我们的皈依处。现在说这个法华经这个法字是什么？就是大佛的大般涅槃。那么啊，如果说简单的解释啊，我很欢喜这样解释了。这个法就是这，就是佛的涅槃。佛的涅槃是常乐而净的啊，是安隐处啊，是大解脱、大自在的境界，所以是妙。如果不符合这样的意思啊，就不是妙了。那么呢，所以简单的说，这叫做妙法。我们昨天呢解释这个大意的时候啊，曾经提到这个爱见烦恼是邪啊，无乘佛法是正啊，引邪啊入正，引邪归正啊。 这个法华经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本子是鸠摩罗什法师啊翻译的。在罗什法师之前还有诸法护尊者啊，诸法护菩萨啊，他翻译的这法华经叫做正法华经，不是用那个妙字啊，用正字。那么用那个正字，这个嘉祥大师呢，他特别注意这个事，因为这个正字啊不如妙字来得好，所以他特别的呀 解释了一下。所以他的意思啊，就是爱见烦恼是邪，无称佛法是正，淫邪归正。但是啊，妙法莲华经呢，是引导一切众生啊，入于无上菩提的，是超过了无称佛法是正的，所以是用妙字比正字来的贴切一点，就是更高一层的境界了。那么他这样解释，当然也有道理。这是这样解释这个妙法。这天台智者大师呢，解释妙法解释的很广啊，解释的很博的啊，要心法、众生法、佛法啊，心这三种啊，心法妙、众生法妙、佛法妙啊，又说到寺庙啊，寂门寺庙、本门寺庙，说了很多。如果说是诸法寂灭相，那么也就包括了这么多的庙了，应该包含在内。如果我们常常的静坐的话，你常修奢摩陀毗婆舍那的话，如果用这样的意去解释啊，也可能会使令你不太劳神，那么也就容易误入了一点。这个妙法两个字，我想就这样子解释完了，就是寥寥的解释完了。这个其中一个意思呢，应该再说明一点的呢，就是个本寂的问题啊。智者大师说是《法华经》28品呢，前14品是寂门，后14品是本门。那么用这样的意义来解释妙法，与本寂二门也是不相违背的，也是契合的。因为呀，佛释迦牟尼佛无量劫前啊，早已经得无上菩提了，当然也还是这样的妙法啊。于寂门，释迦牟尼佛此一次在娑婆世界得无上菩提，那个妙法并无区别。所以也还是可以这样解释的。其实现在解释这个莲花，这个莲花像这里边呢，它是譬喻的意思，譬喻这个妙法。所以莲花这里边有喻也有法，在这里呀、我还想根据嘉祥大师的意思来解释这个莲花。其中呢 也沿这个天亲菩萨的法号论上的意思。这个法号论上啊，也是这个莲花，他说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除水意，一个是开福意。这出水呀、啊，怎么讲呢？就是莲花在水池里面生的，它生到水面以上来，所以叫出水。出水以后呢，这个莲花它开了，啊，所以叫做开敷，就是两个意思。从这两个意思啊。来表示这个妙法的道理。这个除水怎么讲呢？这个天亲菩萨的意思啊，是处理小乘泥浊水故。这个水里面有淤泥啊，不是清净的啊，除离开了啊，从这个泥浊污浊的水里面生出来了。那么这个泥浊水呀、啊，是比喻什么呢？就比喻人的烦恼啊。我们呢，一般的人呢，